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今天就在台湾各界庆祝中华民国106年国庆的时候，在中国也有部分人士在以他们的方式庆祝双十。根据近年的调查显示，在中国对民国的搜索人数远远超过了对改革、对社会主义的搜索。民国派、民国粉在中国不断增加，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抛弃中共拥抱民国？而民国的宪政法统、自由民主是否真的能够重返大陆？民国究竟是已经逝去的历史，还是可寄望的未来呢？而重回民国的呼声又能够给中共政权带来多少的挑战？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来和您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民间学人，也是独立评论人王康。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欢迎您。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旅美作家，也是独立评论人吴作来。吴先生您好。
你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
王先生好。
是，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王康先生，中华民国离开这个中国大陆已经有超过了这个半个世纪了。那么另外一方面，还有很多人说，在中国其实大部分的民众根本就没有见过中华民国。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所谓的民国热？这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热潮吗？那么中国公民为何如此怀念民国？您的看法？
我觉得有几个原因。第一是中华民国的存在是一个巨大的历史真实。辛亥革命，它是一个中国的翻天覆地的时间，不仅结束了267年的满清王朝的统治，而且终止了就是秦始皇以后的中国的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第二呢，就是台湾它的存在，它在改革开放之后，因为蒋经国先生晚年的一系列的举措，加上中国的改革开放，然后中国大陆的人群到台湾去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实际的了解的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台湾的这个具体的存在的情况。第三就是这个共产党在执政以来，尤其是六四开枪以来，这个空前的腐败，那么整个国民就希望看到一个比较正常的真实的他们所期望的那个中国的存在，他们的眼光当然就转向了历史的中华民国和现实的台湾，这两者结合起来，对中国人的这种整个的道路选择，这个整个的国体的选择，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打开了一种新的窗户。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热的问题，他会很非常深刻的，甚至非常的有力量的来影响这个中华民族的在21世纪的这个整个的选择和前途。
嗯哼，所以您觉得如果他能够带来这样一个深刻的影响，您觉得中共当局是否已经注意到了这股民国热？我们知道，在2014年的时候，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曾经发文，那么批评这个民国热是一种病态，那么用这样的一种打压或者是这种压制的一种方式，您觉得中国当局是否意识到了这股民国热对他们可能产生的影响？
肯定意识到了，这么大个事件。但是我要说一下，就是中华民国的到现在为止106年。其实人们很多历史学家和一般人认为，这个中华民国好像完全已经失败了，整个中国的宪政道路走不下去，这个是一个短视。你看英国从1215年的大宪章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470多年，英国这个全世界西方第一个这个所谓的君主立宪，就是宪政共和国，经历了470多年。法国从1793年路易十六被推上断头台，还经历了拿破仑称帝、波拿巴的称帝、波旁王朝、齐叶王朝的复辟，前后167年，一直到1959年，拿破仑才建立了所谓第五共和国。美国这是天然的一个共和国的形态，合众国形态。但是呢，他在建国1700年之后，80多年之后，还打了一场内战，还死了60多万人。中国 2011年到现在为止一百零六年哈，这个整个的记录不算太糟糕。
嗯哼，
我对中国的这个宪政道路，这个中华民国的未来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回归大陆，为民国当归，我充满信心。
嗯哼，好的，我们现在来听听我们在这个美国加州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吴作来先生，欢迎您。您刚刚也听到了王康先生的点评了，您个人认为民国热，您是怎么样来分析这样的一股思潮的？您觉得它可能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又有多大？
民国热它本质上也是一次文艺复兴，欧洲的文艺复兴呢，它是回望古希腊，古雅典，中国的这个当代的文艺复兴呢，一个是回望传统，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没有太多的这个人性，这个自由的因素。但是呢，当中国人一回望到中华民国的时候，就发现中华民国是一个亚洲的第一共和国，所以很多人就说以前不知道蒋介石，不知道这个历史真相，所以恨蒋介石。现在发现这个历史真相，发现了中华民国，重新发现了这个蒋介石的时候，更恨蒋介石。那为什么会更恨蒋介石呢？就是恨蒋介石没有把这个共产党的力量，当这个所谓的这个红色力量吃住是中国，什么是敌对实力，什么是海外敌对，国际敌对实力，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从建立所谓共和国那天起，它就是另一个人种，红色基因，因为我们是黄色人种，它是一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基因变种，这个变种侵蚀了中华大地，所以这样一对比，人们会发现更多的问题，就是被屏蔽的、被虚无的历史，人们重新的认识，共产党是假抗日，共产党是外来政权，共产党是下山折桃子的，共产党更多的挑起了这个国共内战，背弃了重庆谈判，共产党利用了苏联的力量，这个夺取了中国的这个土地，所以习近平先生说，不允许任何一个人分裂中国的土地。谁分裂掉中国的土地，那肯定是来自国外国际的这个共认组织，所谓的这个力量，红色人种，是这样。
好的，那么我现在来看到我们在网络上还有在电话线上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在等候想要发言了。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这位署名叫孙杨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中共60多年的统治过程不但没有履行建政前的种种承诺，而且南辕北辙，使中国大陆陷入彻底的独裁专制，这是促使身在大陆的人们对于中华民国寻根溯源的主要动力。民国时期虽然民主制度并不完善，但是方向还是朝着民主法治的方向来前进，台湾的民主发展也让大陆人看到了这一点，这点跟王康先生刚刚所说的很像，就是从历史的民国到现实的台湾，两者交相合并之下，让大家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位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要向王康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中华民国的魅力最重要的是民国给予人们的广泛的自由，在中华民国宪法的保护下，没有一个公民惧怕另一个公民，更不会因言获罪。他想请教王康先生的是，孙文的联俄联共到后来和后来的动员戡乱条例下的白色恐怖，在中华民国历史上又该如何来评价呢？专制是不是民主宪政的一个必然过程？
这个中华民国的成立啊，不仅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亚洲的最早的一个民主灯塔，而且在世界这个立宪共和的道路上啊，具有特殊的意义。大家都知道，1648年欧洲的30年战争结束了，也签署了一个非常重要条约，叫《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这个条约体系构成了近代欧洲西方和全世界的一个国际秩序的基石。它的基本的核心的概念就是民族国家。就完全告别了，否弃了这个传统的这个帝制王朝这种概念。中华民国在1911年成立的时候，就是建立了一个民族国家，这个民族就是满汉蒙藏回五族共荣，就是孙中山所提出来这个要求，也是这个中国第一次就是一个绝大多数的人民构成的民族共同构成的一个现代国家。而共产党的国家，它背弃了这一点，因为它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它是在谁都知道，它是在苏联红军的根据雅尔塔协议下的出兵中国东北，从1921年知识共产党成立，1931年九一八之后不到50天 在江西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那个建立国中之国，那完全是明显的分裂中国。一直到1949年，在苏联的支持下，也在全世界的左派的这个大的潮流下面，然后颠覆了中华民国的政权。但尽管如此，他绝对不能说他颠覆了中国的民主国家。所以一直到毛搞这个阶级斗争，吴天一专政，他死了之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不管他愿意不愿意，他必须要回到国家和民主的道路上面来。但只不过是习近平这个国家和民主，他跟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变成了法西斯的一种现代版本，所谓的国家社会主义或者是民主社会主义。而中华民国不是，中华民国是这个民主国家，是从中国的文明历史里面吸取它的合理性、合法性、它的灵感和它的力量源泉。一直到现在为止，全世界的国家其实文明单元都是民主国家。前不久巴黎宣言，是欧洲十几个国家的就是知识精英发表了一个宣言，核心内容就是强调欧洲各个国家不要那种虚幻的那种说欧盟的这种帝国叙事，而要这种民主国家。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欧洲甚至和美国仍然在这个同步上面，就是怎么样建立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阶级国家，更不是一个党派的国家，更不是一个那独裁的国家，这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大的区别。
是王康先生，我从您刚刚这个说法，我想继续请教您。对于民国时代，您当然有非常多的了解与研究啊。那么曾经也有分析说，中华民国它开国立国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社会政治基础就是知识分子阶层。那么不管当时是经历了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但是知识分子阶层的带领之下，国家能够继续往民主的这个方向来前进。您能够从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来看，当今在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有什么样的差异？
独立的，能够把东西方的文明融合在一起的，这个是确实是中华民国的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一批知识界的精英。但是我不太赞成，就是中华民国主要靠知识分子。实际上，武昌起义也好，全国范围内的排满运动也好，是各界人士，包括商人、包括军人在内。这个光绪皇帝退位倒说得很清楚，当今国人。中国全国人民第一次使用这个白话是全国人民向往共和，人心所向天命可知，所以要把这个统治权归诸全国，然后定共和立宪为国体。在满清王朝的退位诏书里面说得很清楚了，中华民国在1912年然后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一直到1947年的行宪，中华民国正式约法，这部宪法是中国人、中华民族各界人士、士农工商方方面面、工农双学兵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你说的这点也很重要，就是知识分子在建立一个近代的这个民主共和国里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而这跟这个形成强烈对比的是，1949年之后，毛泽东把知识分子成为他的私敌。把知识分子不停地打压，不停地光管杀，中国的知识分子精英基本上就被消灭殆尽。改革开放不是说要给知识分子平反，但他不得不利用知识分子的这种文明的力量。习近平同样如此，在这一点上也又是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本质的区别。你想，蒋介石先生当时败退台湾时候，不忘记用专机把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些精英人士接到台湾去，尽管很多人不愿意去，用种种原因。这点上，蒋和毛对知识分子的这个态度是天壤之别。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就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宪政道路上面应该扮演特殊的角色，
更
尽到自己的义务。
好的，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在等候，我们就先来接听，然后稍后再请吴作来先生也来谈谈他的看法。我们先来听听这第一位在线上等候，是来自上海的江先生，可能是江或者蒋先生。上海的江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
您好，请说。
喂，
哎，您好，请说。
今天是中华民国成立106周年，我作为一个炎黄子孙，我代表向全体华人道一声是节日快乐。我呢是设想，我的是一个想法。等中国人 巨变之后，要例如像苏联共产党垮了，中国共产党垮了之后，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中华民国据使用中华民国的国号，或者是改姓为中华联邦合众国的国号？比如说我们就联邦制的就是中国、台湾、西藏、新疆、蒙古，这是五个地方呢，都是大陆，包括大陆等于在一起共自治。如果中华民国或者是只用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号，就是把首都把中华民国的体制啊、国旗、国徽啊和国歌一起重新引入大陆。
好的，我们谢谢。
可以吗？
好的，我们谢谢您。稍后我们请嘉宾来进行答复。谢谢您，蒋先生。继续再来听听来自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是今天上午10点被叫到公安局，宣布我正式被监控，把我的智能手机就收了。
嗯。
我家里边不能上网，电脑不能有电脑。
嗯哼。
所以说呢，我现在只能打电话。
嗯哼。
我认为啊，为什么收我这个智能手机？就是因为呢，早晨我发了一条消息。发了一条微信，就是中华民国万岁。我认为10月1日啊，那是国殇日，不是什么国庆日，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个祖宗苏联共产党已经灭亡了，那么中国的共产党呢，精神上也已经灭亡，所以说那就是实际上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这个时间我认为不会太长了，像郭文贵这样折腾，这么折腾，像孟建柱他们是吧，这么腐败能维持多长时间呢？谢谢，再见。
好的，谢谢您，孔先生。我们再来听一位，就是来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你好。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中国共产党毕竟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蒋介石毕竟败退到台湾。1949年，共军没有军舰，有军舰就一举拿下。什么叫中华民国？他哪有中华民国了？不服这再打，完事儿。
好，谢谢您，辽宁的孙先生啊。我想先请吴作来先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么，当然，像刚刚孙先生所说的，也有不少的中国民众认为中华民国早已经在大陆灭亡了。那么，再来谈重回民国，似乎有点不着边际。您的看法呢？
这是一种情怀，就是大陆人对于台湾是一种复活的情怀，就是这是我们的故国啊。然后呢，就是海外的华人，还有台湾大量的这个以前的老兵及其后代，这样一个群体，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你看我们在洛杉矶可以看到，每年就大量的人都会参与到纪念民国的生日或者是相关的一些活动当中啊。它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这个庞大的群体呢，现在在大陆呢也是越来越多，但是共产党只是利用孙中山这样的一个形象来完成一个统战。共产党现在是对大陆打压是民国月打压是非常严重的，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任何出版与中华民国有关的内容的书籍文章都禁止，就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就把它视为一种洪水猛兽。所以现在这个，你看刚才山东的这个孔先生，他因为纪念一下自己的这个祖国，纪念一下中华民国，他就会被没收手机，被，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因为我通过微信看到，数以百计的人就发这个中华民国的这个国旗的这个图片，你进行纪念。那么就意味着这个我的朋友圈当中就有上百个人面临这样的风险。所以这是个非常严重的事情。另外我就看到蔡英文女士的这个蔡英文总统的这个讲演，这个讲演呢也是有问题的。他就觉得我就过台湾人的日子啊，我不与中共对抗。现在不是你要不要与中共对抗的问题，现在是中共一直在挑衅台湾，一直在准备着侵犯台湾的这个独立自由权。而且中共还有最近那个美国智库披露，中共还有2020年攻打台湾的计划，真是非常邪恶的。如果台湾在50年代被中共占领，那么台湾就会大炼钢铁，阿里山就会大炼钢铁。那么台湾那么多优秀的文化，那么多歌曲，还有台湾这个繁荣的经济，全部都会被毁灭，知识分子也会被打压殆尽。所以这个台湾应该积极的方式来应对大陆。中共和台湾的问题，实际是1945年、1946年就奠定的一个问题， 不是说回到九二共识的问题，是应该回到重庆谈判，一定要抢占历史和道义的制高点，而不应该就仅仅说我守住台湾就可以了，必须进攻，必须通过这种主动的提供一些政治构想来完成一个台湾的这样一个主体地位，甚至在联合国要获得自己的重新获得自己的这个地位。你中共不是承认那个北朝鲜吗？你当年不是承认这个东德吗？那你为什么不能承认自己的这个同胞获得一个在联合国获得一席主体的地位呢？所以我的观点就是，台湾应该积极的主动的抢占历史制高点，不要龟缩在一个岛上面。
好的，
龟缩在一个岛上是没有自由的。
那么我
必须积极的行动。
好，
谢谢。
我们现在回到现场的王康先生，继续回到我们刚刚谈到的民国。虽然我们现在有点牵连到了两岸的关系，但是我们想继续回到民国的这个讨论。就是在这个双十的时候，当然很多人会说，这个刚刚有一位观众朋友也说了，或许将来这个中共垮台之后，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不能再使用，但是可以考虑用这个五体共和国，或者甚至有所谓的五色旗，把这个大陆、西藏、台湾全部囊括在当中。那么甚至还有很多对未来这种民国的宪政能否返回大陆的这样的一种疑虑。可是我们刚刚在新闻当中，您可能也看到我们的报道，在何方先生的告别仪式上，这个杜导正先生的悼词说，唤起民众这个实现宪政这八个字被当局给要求涂抹掉了。所以呢，这个宪政看来仍然是被中共当局视为是一个敌人来对待的。所以您觉得民国的宪政法统要重回大陆，这个可能性能有多高？您刚刚是说您觉得非常有信心的，
100%的可能。谁能够预料到苏联这么一个强大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夜之间灰飞烟灭了？灰飞烟灭是什么样的状态？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变成了一个叫俄罗斯联邦共和国，这个就是沙俄帝国时代的曾经的一个国民，他的国歌重新恢复了19世纪俄罗斯的天才作曲家格林卡的歌曲，他的国旗从镰刀斧头变成了三色旗，自由平等博爱，整个都变过去了。你中国就不会变吗？中国会更快。苏联还维持了28次全国代表大会，你现在19大还没开了，还早着呢。苏联有7任总书记，有74个年头维持了。即使中共能够超过苏联，就是能够维持多少年？我看它两条道路，第一个是顺应世界潮流，不要对抗，因为不能对抗人性和人类和文明。第二，回到中国的传统，这个传统最近的传统。绝对绕不过去的，应该回归的就是那个话，民国当归。习近平高调的纪念孙中山150周年诞辰，不管他属于什么动机，这是一个强大的历史逻辑。你不走这个道，这个融入世，要走是融入世界潮流的这个主流道路的话，你必须首先回到自己的传统，因为中华民国就是东西方文明的一个集大成的一个国体。而且他台湾还存在，他的历史记录非常的辉煌嘛。刚才我说了，接触中国2000多年地，跟英法美比起来不逊色，而且他打败了中国的天然的敌人日本，那挽救了民主的危亡，有10年的辉煌的这个经济黄金期，有大批的知识界的精英，只是因为苏联的那一套东西被颠覆了而已。刚才的辽宁这个孙先生说，公开的贩卖这个成王败寇的，这是一种流氓理论。我听他的声音，他的年龄可能比我小一点，肯定是成年人了。中国人可不要有这种流氓理论，尤其不能公开讲。你说成王继绝，这个成王败寇，那苏联已经灰飞烟灭了，怎么解释呢？太不明浅薄，而且很下流。中国人应该随着历史推移，了解历史，了解现实，了解将来。我自己的看法，我虽然将近70岁了，我坚信中华民国的复兴，中国重走民国的道路，100%。
嗯哼，但现在有一个比较尴尬的局面，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有一位署名叫 Alex Liao 的网友，他提到，实际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就是大陆人在准备拥抱民国、反思民国，但是台湾人却在抛弃民国，因为台湾人逐渐把这个民国视为负资产，使得大陆人是反民国的，台湾人是台独，这更使得反台独的大陆民众与反民国的中共走在一起，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战线。那么实际上刚刚这个吴作来先生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台湾不能够自居于一个角落， 应该要在这一点上要勇敢的往前向前走出去。您在这一点上能不能用一分钟时间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我去了三次台湾，我的印象非常好。台湾当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一个迦南之地，但是它对中国来说，它就是中国的迦南之地。我们去办展览，在国父纪念馆办我们这个抗战的一个大的画，就是《浩气长流》。当时在台湾那个展览，这是在国内，现在前年抗日胜利70周年，国内不许展览，而且我们的团队很多人被公安局约了喝茶，施加了很大的一个压力。我要说的是，就是台湾当局、蔡英文当局，台湾的这个政治变化，其实某种意义上呢，就是中华民国的积蓄，政党轮替。但是呢，它的国体、它的国本、它的宪法本身是不容改变的，不容轻易改变的。不管怎么说，台澎金马和大陆是一体的，我完全赞成吴仲来先生的这个观点。但是呢，我没有权利要求台湾人做这个或者不做那个。我相信历史本身有它的演进的这个不可抗拒的这种规律性，而且我是一个统一派。我当然赞成统一，统一就是简单说就是自由民主战胜专制独裁，中华民国重归大陆，然后大陆成为一个历史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苏联嘛，它的母本已经不存在了，它存在的价值根本不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共产党的党章全是来自苏联，它的核心的价值都是列宁、斯大林那一套东西，人家都不走了，你自己还坚持干嘛？死路一条。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时间有限，说到这儿。
好的，那我们现在再来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朋友又有什么样的看法？重回民国是否方兴未艾？重回民国是否真有可能发生？我们继续再来看看，这是来自宁夏的高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郑小姐啊。
您好，请说。
这个呀，中华民国从过去到现在，完全都是一个笑话。有人说这个辛亥革命是谁发起的呢？是小奉先和蔡松波发起的。我是同意的。大家看一看那个鲁迅先生的《阿桂正传》，还有80年的那个电视连续剧叫《秋海棠》。你打倒一个皇帝，冒出来许多土皇帝，人的生活方式并没有改变。那个电影明星秋海棠。不是被人家爆了相然后阉割了吗？那跟皇帝做好有什么两样？这不是说阿桂正传是吧？从现实来说，台湾这个政治乱象根本没有民主法治嘛。人民的国会议员就是700万张选票选出来的，而且不对，几十万张选票选出来的，你怎么可以去攻打国会呢？
好，谢谢您，宁夏的高先生。哎，我们了解您的意思了。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新疆的黄先生，然后我们交由两位嘉宾来进行答复。黄先生，请您简短说。
1911年，辛亥革命成立中华民国，其宪政法统自由民主是大陆民众庆窗式民国热存在的主要诱因。只要有台湾建国已经106年的中华民国存在的一天，就会有大陆民国派存在的一天。而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这种民国热的呼声和影响力还远远不足以给中国政坛带来多少挑战，最多给所谓胜者为王的中共死气沉沉的政坛平添几分颜色，败者为寇者其实是顺民才对。
好的，谢谢您，新疆黄先生。我想我们节目剩下大约还有2分半左右时间，想先请吴作来先生利用1分钟时间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那么刚刚也有几位观众朋友再度发表了他们的看法。您认为这个重回民国，那么也有很多人说民国的自由法治，这个才是现在在中国这些渴望重回民国的人他们最希望最终的目的。那么很有可能并不是要推倒中共政权，但是确确实实希望民主自由能够重回大陆。您的看法？
啊，谢谢。我的看法就是，应该重回，不是重回两岸，不是重回九二共识。习近平先生应该去翻一翻，1945、1946年的重庆这个共识、重庆协议，这是国共两党或者是大陆和台湾最应该重视的一个文本。这个文本最重要的价值就是，国家宪政化，军队呢独立，这个军队是独立的，这一点如果能够做到，那么下面就非常好谈了。然后呢，习近平先生应该自信允许国民党、允许民进党到大陆来设立自己的网站、电台，在一些县市设立自己的这个组织，甚至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发展自己的党员。这就是一种统一，应该用激烈的方式、和平的方式、民主的方式实现两岸统一。 谢谢。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现场的王康先生啊。那么王康先生，我们知道英国作家狄更斯曾经在他的这个《双城记》历史小说里，第一句话大家常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那么曾经有人用这样来形容民国。最后一分半时间，跟我们谈谈您眼中的民国，它的好在哪里？而它的不好，我们又能够如何的来避免？在未来，对于这些在中国的这些所谓民国粉来说，他们能够继续的来追求什么？
我去了台湾三次，刚才提到哈，我的印象非常良好，因为我第一次实际的接触到了跟我们不一样的中国人，不管台湾本身还有多少的问题，但他们的那种讲究礼义廉耻、温良恭俭让，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我都68岁了，我从来没有享受到和我的同胞们，因为他们的这种就是人格上的、文明上的或者社会的规范上面的这种温和、这种文明，就是我非常惊讶，台湾这一套是中华民国的一个整个的法统的在人性上面的这种塑造。而台湾毕竟，我一点没有轻视的意思，毕竟是一个岛，一个可以说是弹丸之地。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在大陆，大陆是中国文化的母体，所以一旦中国大陆民国当归回来之后，中国的前程无限。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再次感谢王康先生还有吴作来先生。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节目当中，我们要继续和您探讨的是王岐山的去留问题为何在隐猜疑，请您按时锁定。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